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能言能语播客节目，我是邵昂，大家新年快乐。这是2023年第一期的能言能语播客节目。上一期节目呢，我给大家介绍了美国电池储能电力发展的一个最新情况因为储能对于美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有非常重要的这种系统调节的作用。本期节目的话呢，我们想聚焦在 IRA 对乘用型电动汽车市场发展的一些影响，特别是全球的一些长期影响。当然从这个节目开始之前的话，我想跟大家聊一下今天的一个比较主要的新闻这个跟市场有关系。那么今天的话，在中国的特斯拉重新宣布了这个 Model 3和 Model Y 的降价的消息降幅呢在 10% 到 13%。 那这样一个降幅是自去年年中之后的又一次降幅可以看出来在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市场当中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为了减少库存然后增加它的销量不得不继续降价这看出来这个随着乘用车市场这个渗透率的增加这些年无论是国际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在电动车市场方面更多的竞争带来了对消费者的这种更好的这种服务或者是价格的优惠。那么关于电动车市场的发展，我们看一下布隆伯格新能源财经的一个分析这主要是看过去五年时间电动汽车，这里面包括纯电动汽车和插电混合式电动汽车这个发展的一个态势。那五年前也就是2018年的话全球范围内纯电池电动汽车的这个销量呢大概在每年130万台。那插电混合动力的电动汽车呢有60万台。那过了这个四年之后呢，到前年2021年的话，这两类车型的这个销量呢年销量分别达到了460万台和200万台。可以看出来这几年的增长主要以中国和欧盟市场为领头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那么刚刚过去的2022年的话呢，这个全球的这个电动汽车销量呢也有相当不俗的表现，尽管是有一些通胀也好，能源危机也好，带来的这种对经济的这种影响。那全球乘用型电动汽车的这个增幅呢，2022年比2021年大概增加了约 50% 预计的这个销量呢接近1000万台。那主要还是纯电池电动汽车。那从国家市场来看的话，那中国从2017年以来呢，中国的市场基本维持在全球份额的 40% 到 50% 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占全球第二大市场份额的欧盟呢，它的这个比例呢维持在 30% 到 40% 的份额。那当然那某一些年份特别是2020年因为欧盟要实现2020年的这个气候目标，它的电动车市场的年销售量呢是超过了中国，但总体来讲是这样一个态势。其实从全球乘用车的这个总的规模来看，美国是处于第二大市场，而美国在电动汽车市场占有率方面呢，在过去五年时间呢它的发展是并不是很起眼那当然这个美国有全球市值最高的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但是它的这个主要的成绩还主要是在欧盟中国和美国一部分。那美国本身来讲消费者还是比较多的倾向于购买这个传统燃油汽车。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些数据到2022年电动汽车的这种最大的两家销售企业，一家是比亚迪，这是中国的一家企业最早是以制造电池出家的这种企业。那它的这个生产线是比较广，既包括电动公共汽车电动 bus 也包括这个货车还有卡车。当然乘用型汽车的话，它在2022年实现了将近300%的增长那2021年的时候，它的这个乘用型汽车的销量一年只有在主要在中国市场大概也就五六十万台。那到去年年底刚刚出来的数据是说比亚迪销量达到了超过了180万台，领先了特斯拉那特斯拉的话呢，从去年2021年在中国销售了大概32万台，到2022年呢，目前来看的话，全年大概销售了接近50万台。那对于2023年的这个电动汽车市场的预期呢，我们看到有很多分析但是这个不确定性是增加了一个是跟全球经济出现一定影响，包括这个通胀包括这个能源价格 还有这种供应链重组啊，还有这种大国之间的这种竞争带来的这个去全球化的发展。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增幅可能会维持在20%-30%这样一个水平那这样的话也是给在这个领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这个车企或者供应商呢也带来很高的一个增长的预期哈。当然呢，在这样一个全球在减缓增长率的这个趋势下，我们也看到其实美国市场正孕育着比较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跟2022年8月份美国拜登政府出台的这个通胀削减法案的内容有关系因为这个法案通过补贴的方式或者减免税收的方式，提供给企业发展电动汽车也好，或者其他的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积极作用的这种低碳技术方面的这个企业有更多的这种激励，那么使得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呢有了一个新的动作。当然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是电动汽车市场了。那美国的这个电动汽车市场的占有率呢或许在2023年呢不会有太大变化，消费者可能还会主要倾向于购买传统燃油车当然传统燃油车在燃油效率方面也会有改进了。但是这个政策呢会在未来5年到10年，特别是面向2025年和2030年的这个美国电动车市场也带来重要的这个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呢也会波及到其他的主要的经济体，特别是欧盟和中国，从而可能对于全球的电动汽车市场的格局呢产生重大的这个作用。下面呢我就从法案内容中涉及的关于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的重要时间节点和它的要求来看一下法案起到的作用有哪些。另外呢我们也看一下法案颁布对全球汽车制造企业带来的影响，而尤其是这些企业为了获取更多政策补贴，它如何增加他们在北美市场的这个投资，而这样的投资连带的一些影响如何改变未来全球的电动汽车这个市场格局。那美国的这个通胀削减法案当中关于对于电动汽车这个支持的这个要求呢，主要体现在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关于关键部件的生产的本地化和这种关键原材料或者是关键这种稀有金属它的这个提炼和开采的这种来源地有一些要求那具体来说的话，那这个法案要求电池组件当中至少有40%的关键矿物质必须在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进行提取和处理那这个的话呢是从2023年1月1号开始的要求。当然这个法案是颁布在2022年8月，那有这么几个月的时间给企业来去调整它的供应链和做出一些对应的这个决策适应或者它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这些关键矿物质它的回收是在北美进行的。因为我们看到有些企业是专门去回收一些淘汰的这种电动汽车的电池组件，从而再提炼出那些价值高的一些稀有物质，然后再重新回到这个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的流程当中。那么这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个 40% 的要求，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27年之后呢，这个比例要提高到 80%，而且会维持在这个水平之后这个政策会影响哪些国家的电动汽车企业或者是电池的生产供应商呢我们看到跟美国真正有贸易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其实全世界没有多少个大概20个左右，但真正在电动汽车组件或者是关键矿物质开采和冶炼方面有能力供给美国市场的话，也主要也就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墨西哥还有这个韩国这几个主要的国家。那这些国家是有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而欧盟的一些主要的经济体包括法国或者是德国甚至这个脱欧的这个英国都还没有跟美国建立自由贸易协定。那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也和美国没有自由贸易协定，所以在这个程度来讲，对于这些国家来讲，这些国家的这种电动汽车制造企业或者是电池生产企业，他们的挑战就是如果要享受美国这样的一些财政激励，可能他们比较合适的一个方法或者策略呢，就 就是要在美国的国内去建厂，生产电动汽车或者是电池。那这个我们在后面呢也会提到，所以这是一个直接的潜在的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另外很重要一点的话，如果从现在美国的这个电动汽车主要的原材料锂的这个供应来看的话，那中国的电池生产企业和车企呢并不在这个政策补贴范围之内。首先中国和美国并没有自由贸易协定，其次的话呢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地缘政治因素限制了这个美国将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个供应呢设定为一个补贴的对象。美国进口的这个加工后的锂材料主要来自这个南美的阿根廷和智利。那对于这个智利来讲，它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但阿根廷没有，所以这一点来讲对智利的企业是有帮助的哈。对于这一点来讲，那么如果是主要从智利进口这个锂材料的这个美国的企业，那是会享受到这个政策的好处。那美国精炼锂材料的主要来源国呢是包括中国的，由大到小进口量的这个大小排列是中国、德国、印度、比利时、日本和俄罗斯。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国家是跟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些国家的这个供应到美国电动车市场的这个精炼锂材料呢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那当然受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中国和俄罗斯了。那关于中国刚才我提到了，那俄罗斯不用说了，那现在的这个乌克兰的战争自然会可以联想到美国对于俄罗斯的这个进口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呢，中国的电池产业目前大概是2020年和2021年的这个水平呢，它供应了全球 75% 的锂离子电池。各种电动汽车电池的这个关键部件的产能，中国也占到全球 70-80% 的这个份额。这可以看出来，在过去十年，由于中国的这个产业政策和生产规模、工业基础，造就了这个电动汽车产业呢，那中国在生产这个环节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当然从上游的开采还有一些核心技术来讲，我们不能忽视日本和韩国。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在电池关键部件的这种市场占有率方面虽然仅次于中国，但是呢也还有很多这个竞争的潜力，特别是这两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对于这些产业有很多的产业政策方面的支持，也希望借助电动汽车的这种发展，全球的这种趋势呢能带动本国的这个产业和经济的增长。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是欧盟和美国。那目前欧盟和美国处于追赶的态势，最近几年由于全球供应链的再造供应链安全的这种考量呢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他们有大量的这种精力和这个投资呢是要在本地区本区域建立这个更可靠的供应链。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就自然讲到我们要今天看的第二点，就是关于车企的反应。拜登签署 IRA 之后的一周仍然是2022年的8月份，德国大众和奔驰两家著名的车企呢就与加拿大政府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个备忘录主要内容是确保这两家企业可以获得在加拿大的一些电池关键材料的市场这里面包括钴啊、锂啊、石墨等，因为加拿大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矿产丰富的国家，从而满足他们在美国的电动车电池的这个生产。那同期呢，在2022年8月底，另外一家在电池行业非常知名的企业日本松下集团也宣布斥资呢4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第二个电动汽车电池的这个制造厂，这距离他上一次宣布这个类似的这个规模的投资呢还不到两个月可以看出来这个新颁布的这个法案对于企业的投资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那松下其实是美国特斯拉这个车企的最主要的电池供应商之一了。那几乎同时呢，日本的本田这是一家非常重要的车企了，在全球范围内，和韩国的 LG 集团，它也是一个电池的主要制造企业，也宣布了这个要用44亿美元在美国合资建立电动汽车电池厂。那接下来全球最大的车企丰田也宣布追加25亿美元投资于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电池生产厂， 虽然日本的车企丰田是电动汽车制造的这个后来者，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市场和它的积累的技术能力，还有全球的市场成熟把握的水平，它显然是未来这个电动汽车竞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当然我们会想到美国自己的几家大的这个汽车制造商，特别是福特和通用。通用是美国的主要车企当中第一个宣布到2035年不再生产传统燃油车的一个车企。从目前这个全球电动汽车市场份额的占比来看，通用汽车也是这个在美国这个电动汽车市场份额当中占比最高的本土企业。那么除了这个整车制造商以外，还有一家主要的锂开采和提炼企业 Plandemon Lithium， 在2022年9月就是拜登宣布这个政策之后第二个月呢，也宣布要在美国田纳西州生产这个氢氧化锂，它是电动汽车电池的主要原材料。那这个厂子建成之后呢，它的年产能将达到30,000立方吨，将大大缓解美国电池对进口的依赖。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些投资呢，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信号提醒呢，就是说在未来2到3年之内，因为这些企业的投资到它最终能产能实现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是2、3年三四年时间。如果这些时间过后到2025年的时候那由于这个产能和制造的这个转移和重组，我们看到全球的这个电动汽车的市场将会出现真正的三足鼎立的局面。相对来讲的话，我这边没有太多提到欧洲的情况，但是在欧洲无论是英国还是欧洲大陆，这些主要经济体也在通过公司合作的方式，公共资金带动私人投资，有更多的去开采锂矿和相关的其他稀有矿物质那无论是在英国还在欧洲大陆都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可以看出来因为供应链安全是将来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在经营当中核心考量的一个因素。所以呢我觉得未来3到5年呢首先美国因为政策的激励可以看出来的迹象非常明显。欧盟的话，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可以再展开来讲。那中国显然不用说了，还是希望从这个态势全球领先的态势稳固自己在电动车汽车市场产能方面也好，或者是关键技术的这个生产的规模也好，这方面的优势。但是显然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我想未来3到5年时间，这个全球电动车市场的这个格局呢将会出现大的变化。会看到中国的这个市场规模主要是可能中国的一些企业和一些全球顶尖的一些跨国企业，特别是特斯拉可能占有市场较高的份额。但是在美国和欧盟可能会有更多的本土的传统的燃油汽车制造商通过转型实现电动汽车主流化从而占有本地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较大的份额。由此来看的话呢道路交通的脱碳与电动汽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那如果说未来3到5年出现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除中国之外的电动汽车市场的话，这个对于全球应对道路交通的这个脱碳是个非常好的迹象。好的，这就是本期能言能语播客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什么意见和问题，欢迎给我们留言。本期节目剪辑李颖，我是赵昂，下期节目再见。